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从前，我们倚靠神，信从他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选择了一条在灵性上独立自主的路。结果现在，你不喜欢你的处境。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，而你又如何可以返回正途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用浪子回头这个著名的比喻来提醒我们，神不想我们的生活离开了他的引导和方向。如果我们要走自己的路，我们就是邀请灾难来到。慈爱的父亲等候他的浪子回头，同样神也在等待我们的回转。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分享属灵独立自主的路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会分享那条归家的路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是不是从前每个礼拜天都参加聚会，但是现在你没有空了？过去你一直都有规律的读经习惯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从前顺服神是你生命中最优先考虑的事，但现在呢，你只顾着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做自己的事，这些才是你优先考虑的。甚至于你很惊讶，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会失去了当初与主亲密的关系呢？我首先会分享，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，然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如何可以回到原先的地步。今天的讲题就是属灵独立自主的路。属灵独立自主的路。神从来不希望我们依靠自己过独立自主的生活，因为这种生活是远离他，靠自己不依靠神的。我们年纪越大呢，是越应该独立。我们不应该再依赖父母，我们要学会过自己的生活，学会照顾自己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却不是如此。一个基督徒生命越成熟，就越要依靠主。然而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却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的路。从前，我们依靠神，信从他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选择了一条在灵性上独立自主的路。结果现在，你不喜欢你的处境。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，而你又如何可以返回正途？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其中一个说呢，我要得到我应得的家业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耶稣说，他得到家业之后，就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任意挥霍，浪费资财，花掉了所有的钱。当他穷困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心里想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而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？耶稣说，他终于醒悟过来，他说，我要起来，往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承认我的过犯，恳求他收留我，我不再做他的儿子，而是做他的故宫。这是小儿子的选择。 我们要从他身上探讨为什么我们会走上这条属灵自主的道路。我要把这几个步骤归纳成八个词语，弟兄姐妹可以逐一的把这些词语记录下来。第一步就是欲望。这条路往往是从欲望开始的。这个小儿子，这个年轻人，很可能是听到一些关于一些远方的情况。他听到关于远方的享乐和一些让他感到兴奋刺激的东西，他心里越想就越渴慕，心里的筹算也就越多，直到最后心里所充满的他就这么做了，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终究就是那个样子。当我们有了一个想法之后，我们的情感很快就会跟着走。当我们的情感被我们的思想带动之后呢，我们的行动也会被带动。欲望会引发出属灵的独立自主，我们渴望要做自己的事，渴望从神的约束中解脱出来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舍己跟随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人，他才是主。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应该是顺服他，行在他面前的。但是竟然有些时候我们不满足神给我们的，而贪恋别的东西，随从肉体的私欲，因为我们听得太多，受的引诱太大了。你感到这个吸引对你实在太强烈了，以至于我们开始渴望有些改变。我们会以为别人所拥有的东西比我自己所拥有的更能满足我，这样呢，就引来了很多的麻烦。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里头，这个小儿子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听见远方的情况，他心里开始渴望了，他要到那儿去，要远远的离开他的父亲。所以这条路的第一步就是欲望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欺骗。这往往是属灵独立自主的路上必然经过的一步。魔鬼撒旦他常常欺骗你，对你说，如果环境改变了，情况就会像最美丽的图画一般。这个年轻人他开始去渴望，开始朝思暮想，魔鬼撒旦呢也肯定会在他心里，在他思想中推波助澜。小儿子不要父亲给他的保护和供应，也不珍惜父亲的爱和同在，他在父家里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，家里头有多少雇工，口粮有余，衣食无缺，但是他渴望得到另外一些东西，他以为是可以满足他需要的，所以他开始有了越过需要的欲望。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欲望，但是我们要节制，要让这个欲望能够顺服于主耶稣。正情正欲是没有错的，但邪情私欲是得罪神，是丑恶的，是要钉在十字架上的。这个年轻的小儿子被魔鬼撒旦蒙蔽了。当我们被撒旦欺骗蒙蔽之后，就会做出让人吃惊的事情，正如我们在这小儿子身上看见的一样。经文记载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这条路的第一步是欲望，第二步呢是欺骗，第三步呢就是做决定了。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用神的心意来筛选它，我们会被欺骗，会被蒙蔽，然后我们就做出一些自以为聪明却是愚拙的灾难性的决定。当这个小儿子在考虑，在渴望的时候，撒旦就来怂恿他，欺骗他，对这个年轻人说呢，如果你真的想活得自由，你就离家出走吧，你就远走高飞，离开你的父亲越远越好。圣经说呢，他把一些自以为属于他的，就是他爸爸分给他的产业都收拾好了，不久就往远方去了。而那个很遥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亲爱的朋友，这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。 当你走出神的旨意，活在神心意之外，那个地方就是远方。什么时候你的生活动机不是为了神，不是倚靠神，不是为了荣耀神，而是体贴你肉体的私欲，就等于是活在神的心意之外了。这是一条悲惨的路。这是第三步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耶稣说，这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说，把我应得的财产分给我，然后我要到很遥远的地方，我要好好的享受。他完全被他的欲望所支配，不晓得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欲望。第一步是欲望，第二步是欺骗，第三步是做决定，第四步呢，就是离开。耶稣说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。他离开以后就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，一到这个遥远地方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做一些自己以为会让他感到满足兴奋的事情，有家里没有的新的刺激，新的经历，新的朋友，新的关系，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新鲜。在过程当中，他心里说，哎呀，留在家里多苦闷呢，现在我出来了，我自由了，没有人约束我了。耶稣说，他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他不要爸爸所给他的爱和保护，而要浪费他的生命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是年轻人，你要特别谨慎，不要误以为这就是自由。魔鬼撒旦会对你说，你需要自由的，你不要父母亲约束你，你可以自由独立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可以过自己的生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尽情享受人生吧，只要你喜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这是撒旦给你的谎言，他晓得如果你顺着他的想法，到最后他就可以辖制你。当你尝试要得着自由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本来是有自由的，但却因为你曾经做过的错误决定，现在竟然被捆绑了。你以为是可以让你自由的东西反而捆绑了你，你给他做了奴隶。离开了神的心意，就等于离开了真自由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奴隶。神是义的源头，爱的源头，善的源头，离开了神就是走向不义，就是走向不善，就是做了罪的奴隶，因为不义不善就是罪。而最终撒旦会把你带到哪儿呢？是一片广阔自由的天地吗？不，魔鬼撒旦他把你带到猪圈里头。起先你感到很快乐，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，那只是短暂的刺激，是最终之乐。属灵独立自主的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，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，它没有公义，它没有平安，没有节制，也没有喜乐。圣经说呢，摩西宁可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个最终之乐可以维持多久呢？它只不过是短暂的，稍纵即逝的。撒旦会说，你希望你自由自在吗？你希望接下来的人生可以高人一等吗？你希望从现在开始就能享受人生吗？朋友，很奇怪的是，在你做决定以前，撒旦从来不会告诉你事实的真相，就是你做的决定虽然会给你带来短暂的快乐，但是短暂的快乐稍纵即逝，之后呢，会有极大的愁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撒旦为什么不告诉你呢？耶稣说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小儿子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，过着荒宴醉酒的生活。同样的，很多年轻人青春的时光，年轻的岁月都活在叛逆神、不敬畏神的光景中，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满足自己。其实这个世界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，那么世上很多著名的大财主、大富翁岂不是 一点烦恼都没有吗？但奇怪的是，好多有钱人结了好几次婚，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太太，证明他们不满足。如果金钱、地位、名望等等能够满足人的心，那么世上的大富豪绝对是世上最快乐的人。但我们晓得，其实他们并不快乐。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真正的满足、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喜乐，就是在神的心意里。你是为神的荣耀而造的，你是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的，在你心里有一个空处，只有充满万有的神能充满它。你可以住在帐篷里，住在简陋客难的小房子里，但心里头依然感到有完全的平安和喜乐，因为知道有主与你同在。但你可以住在世界最漂亮最大的房子里，过最舒适最奢华的生活，还是感到很痛苦，因为没有神，没有指望。弟兄姐妹，这不应该是你我的情况，因为我们和主耶稣是有关系的，他是造我们的主，他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主。再下来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是失望，这是第五步。亲爱的朋友，撒旦不会告诉你不久你就会走到这一步，他只会告诉你你会快乐，你会自由，你会得到很多刺激，很多享受。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你将会很失望。我们看这个小儿子，他离开父家到远方去了，去寻找他想要的，他感到在家里缺少的东西，但却不晓得他一切需用的全都在家里他已经拥有了。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是神没有给你的呢？撒旦虽然答应要给你一些东西，但当你得到以后你觉得很失望。我相信你一定同意这一点。常常我们以为只要多建立一种关系，多有一段情感，我就满足了。我多找一份工作，多赚一点钱，我就解决问题了。我发了财，我就开心了，什么困难都没有了。不是这样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世界所给你的一切只会让你大大失望，因为世界所能给你的是那么的少，是那么的短暂，那么的有限。你渴望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但世界不能够真正满足你，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属于神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事物可以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。你可以有一位配偶，你可以有十个配偶，但还是不能满足你。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需要不是用人的办法可以满足的。你可以有100万、1000万，你可以是亿万的富豪，但你没有真正平安，你不能买到真正的喜乐以及你跟神那美好的关系。你可能尝试过很多的努力，但是到现在你发现自己仍然是很失望的。在这条独立自主的路上，每一个人的阶段也不相同。有些人可能已经接近最后一步了，再走下去的一步就是绝望了，这是第六步。如果你继续活在神的心意之外，你不依靠他，以为可以得到自由，得到满足，其实你知道你已经没有了自由，你也感受不到真正的安全，你心里充满疑惑、恐惧、虚空、孤单、挫败、焦虑，觉得自己没有用，觉得人生没有方向。这些感觉好像铁链一般的缠绕着你，你已经不再自由，甚至有些人开始感到有些惧怕，因为再下来的一步就是绝望。你开始想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你把生命弄得一团糟，还有什么出路呢？这个年轻人，这个浪子，从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出走，却不晓得他的结局是要住在猪圈里边，自哀自怨，不成人样，没有尊严，就要饿死在猪圈里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我看过很多的人，他不喜欢自己。以前他很喜欢自己，也很享受生命，但现在他讨厌自己，他自我的形象很低落，失去了自我价值。 这是因为他做了错误选择。他选择不依靠神的心意，不听神的话，也不仰赖神的恩典，远离那爱他的天父。其实天父一直是主动的把最好的给我们。继续，绝望的下一步就是第七，惨痛的下场。我们看过很多人对人生很绝望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可以得到解脱。他如果做出了错误决定，他的下场可以是很悲惨的。他可能会自杀，他可能会故意的寻求感官上的宣泄，参与很多犯罪的事情，很多放纵情欲的活动，为的是逃避良心所发出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呐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是一定要走到这一步，虽然你离开了神，要过自己独立的生活，你仍然可以从这个捆绑中得到释放。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小儿子，这个浪子的情况。圣经描述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你可以从你身处的环境里离开，你可以走回正途，就是神为你预备的道路。请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第17节，路加福音15章第17节，经文说呢，他醒悟过来，这是得释放的第一步，就是醒悟过来。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听到这篇信息之后呢，已经决志要踏出这一步，已经得到了提醒，他醒悟过来了。如果你醒悟过来，你会坦诚地面对自己说，哎呀，我浪费了多少的生命时间、精力、潜能。圣经说，这位年轻人他醒悟过来，然后就说呢，我父亲有多少的谷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醒悟过来吗？你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，还是你要继续软弱下去呢？你是否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？他在多年前拯救了你。小儿子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我要向父亲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你醒悟过来，你明白你的生命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弄到一团糟。更重要的一步是，你要以行动来改变现状。如果你真的做了决定，你就必须切实的行动。耶稣说，这个小儿子他从猪圈里出来了。路加福音15章20节经文说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起来转回吧，何必灭亡呢？你愿不愿意再去检视自己的生命，承认你的失败？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回转的决定，然后实行出来？可能你会问说，如果我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有神就有盼望，在神就有希望。这个小儿子从他污秽不堪的猪圈里头出来了，承认自己的错，他醒悟过来，然后他就开始回家了。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他，相离还远，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父亲没有忘记他，父亲天天念着他，天天想着他。小儿子没有回到家之前，父亲早已经跑向他。在路加福音15章里，神把自己的态度、表情、他的回应都描述出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曾经任由你的生命败坏，弄得一团糟，把你的生命宝贵光阴浪费了。而这幅图画是神把自己向世人的爱，把自己的心情显明给你看的。神以主动的爱来爱我们，他跑去抱着，这就是神的爱。他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我们人人都悔改。这位父亲跑去抱着他儿子的颈项，顾不得儿子的脏，儿子的臭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小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但父亲看见他已经回家了，就很高兴。他没有说，儿子，现在你要跪下来求我饶恕你，没有，而是吩咐仆人说，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儿子还在路上的时候，父亲已经饶恕了他。如果你求天父饶恕你的任性，饶恕你过独立自主的生活，浪费了自己的生命，浪费了神的恩典，你想神会怎么回应呢？让我告诉你，神的回应就正如这位父亲一样，神伸开他的双手来迎接你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双手是伸展开来的。今天面对着这个不信不敬虔因为罪的缘故败坏了的世界，很多人受到诱惑跌倒，很多弟兄姐妹软弱离开神，但神仍然发出这个爱的信息。在十字架上，神向你发出信息，我总是在这里，我带着慈爱和赦免，我伸开我的双手，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，要记得我在这里等你，回转吧，何必灭亡呢？我不知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之后，你犯的罪有多深，你得罪他有多少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无论你的罪有多深，慈爱的天父都能够赦免，他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，投于深海，不再纪念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今天神把你找回来，重整你破碎的生命，神会重新给你这个权利，能够与他享受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这个关系里头，你可以享受到一切，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，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夺走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属灵独立自主的路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在这篇信息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了吗？如果这是您的话，请记住孙大中老师的总结，你永远不会离开神太远，神必定会赦免你，洁净你的生命，把你找回来，重整你破碎的生命。如果您已经自省到自己的现况，愿意朝着神的方向踏出第一步的话，那么您就已经开始回到天父家里的路程了。要成功地抵挡罪的诱惑，您需要改变您的思想模式。罗马书八章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乃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于您。